我们今天早上正经来看启示录第十五章。启示录十五章记载了普天上的图画。其实今天有几件事情是抓住我的。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看到那些胜了兽并兽相的这一群人，胜了。今天我们常常怎么讲，今天我们都在追求胜，要胜过别人。你的面子大，我的面子比你更大，你自以为了不起，我比你更了不起。但这边说的胜是什么呢？这边说的胜是靠着耶稣，真的坚定的跟随耶稣，胜了兽跟兽相。怎么有可能胜得过兽跟兽相？我讲几样东西。这个兽是什么呢？这个兽是骄傲的魔鬼。胜的兽就是胜过我们自己的骄傲，这叫胜。什么叫胜过兽跟兽相呢？这个兽在地上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他把世界搞成什么呢？这一个兽把这个世界搞成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。什么叫兽？胜了兽，胜了兽就是胜过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。其实在我生命里面，几样东西、几个关口，是我称它是不得了的关口。不靠着耶稣基督，没有可能胜过的这个关口。第一个就是我对你错这个关口。第二个关口是什么呢？你差我比你了不起。第三个关口是什么呢？第三个关口就是成功跟失败。第四个关口是得跟失。我检讨所有我人生里面的事，在社会上也好，在跟弟兄姊妹相处也好，只要这四样东西一出来，我看中这四样中间里面的任何一样东西，我被魔鬼掳去，就不可能胜过他。我老是看中我对，我再对会比主更对吗？而且我的对到底是世界上的事情的对、看法对呢，还是在生命里面、在神永恒的里面是对呢？难道我100%都对吗？没有错的时候吗？等到我错的时候，我还要用一些圣经里面的话来证明我这样是对的，很可怜。所以我曾经跟神很大声，神啊，我不再坚持我的对，你的道后面就这些人怎么能够来唱你的道途易哉？我们唱歌都唱我的道途易哉，什么主的道途易哉啊？这些人会唱这些歌，胜过的人唱这些歌，你看看我们唱的什么歌？我们跟人家分享都是要讲我对我好，我过去做了什么，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吗？今天我们胜过了什么？我们胜过了一个我们自认为比我们笨的人，结果他还有比我们笨的人还有很多地方是胜过我们的嘛。我们人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，魔鬼的骄傲，魔鬼把世界握在他手下，给我们一切的舒适方便、享受满足。 因为跟人敌对，哇，主啊！但这些人胜过，所以这些胜过的人才能够唱这些歌。我里面看到一件事情，他们唱什么歌很有趣的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的，不错。我们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要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但是我们得着主的生命以后，我们永远要别人用爱心对待我们，爱心接纳我们，对别人是一种超越，是对别人有益处。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够像约伯向神祷告一样，神啊，若是我离弃你，我犯罪，你就让我遇到婆娘离开我，儿女死掉，财产通通没有。哇，这个，但是他那个时候遇到的事情就是这些事，他还敢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若是我是这样的人，让这些事情临到我。那么这个约伯在求什么呢？约伯乃是在求神公义的作为显出来。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敢这样祷告？神，我不但要你救恩的慈爱，我也要你公义作为的显明在我的身上。神啊，若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你，得罪人，你刑罚我，让我心甘情愿的接受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经过这些以后，能够得着真正的完全的跟随主。他们在那场愿意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什么叫胜过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。今天想想看，我们侍奉里面有点成功，我们给人家做了个建议，别人有这个有果效，你看看那个荣耀归给神呢，归给我们自己。在我生命里面最深印象的是，神要深深的在我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，要把我这一些东西都拿走的时候，基督教界多少人还为我王某人在那边鼓掌的这一些内容，正是上帝要我统统丢下的这些内容。我生命里面有两个功课，让我看清楚许许多多的，怎么讲？外行人嘛，这样讲好了，真是没有办法。刚刚去宣教，刚刚去到一些地方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已经把那些东西都丢掉，捆绑我的、约束我的、拦住我的东西，他们放掉，才能够去到那些环境。没有想到去到那些环境的时候，福音的对象要我把这些我已经丢在垃圾桶里面的东西再捡起来，他们要这些东西，给我是一个很大的痛苦。后来我就去捡这些东西，所以说他们没有经过这些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要给他们，他们现在知道了，得到这些东西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到永泰去，最不喜欢听到是，王老师都是因为你了，所以我们怎么样，今天生活改善了。我站在那边，心里面在滴血。我说你们生活改善了，你们别好好的要住，我不是白传福音吗？我一再讲到你们真的跟弟兄姊妹道歉，我说在你们中间传福音给你们。结果你们要的不是耶稣，你们要的是我那些丢掉的东西。把一切荣耀归给主，这些人的得胜是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。我们常常把荣耀归给我们，不要随便去夸奖一个传道人，不要随便去 夸奖一个服侍主的人，假如我们的夸奖的内容是会让他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话，你是在咒诅他。这一些胜了兽和兽相的人，他们怎么可能胜过呢？看他们唱的歌就知道，谁能够不敬畏神？哦，原来他们后面会这样的生活，因为在他们内心上面有个敬畏神。什么叫敬畏神？我用比较土的话来讲，就是比较看得起神。今天我们只看得起我们自己，我们看得起谁呀？在以赛亚书，上帝说，这一群犯罪的这个百姓，作恶的百姓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不敬畏他们的神，他们轻视他们的神，藐视他们的神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弃绝他们的神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敬畏神。今天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验？不敬畏神的结果怎么样呢？选择的时候也不选择他。哎呀，就是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选择的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的事，好像多为别人做一点点事情吃亏死了。那么都希望怎么？都希望别人嘛做了，我白白享受，要为别人做点什么事情，为大家做点什么事情，啊，太吃亏了。那怎么样呢？敬畏什么？敬畏自己，都要别人为他做，不是这样吗？我们敬畏神，我们才会为神做一点什么了吧？敬畏神，成为这群胜过象的人最关键的事情。我们不怕神，我们只怕我们生病；我们不怕神，我们只怕我们穷；我们不怕神，我们只怕我们的面子被人家践踏；我们不怕神，我们只怕我们的好处损失。是这样吗？我们怎么胜得过到末世的时代那个兽跟兽相？当幕后的七个灾，我不晓得在后面三年半的当中，一期之半，幕后的三年半的光景当中，日子要怎么过？这七个天使掌管着幕后的七个灾，也就是七个今晚所预表的上帝一切愤怒都发尽的，到底怎么样？在那个时候，我慢慢去读圣经，就是神的愤怒这样来到了，这些人还不悔改的。而在一期之半，第一个一期之半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这个魔鬼搞了很多的花样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，又让列国跟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，又让他们恢复献祭，又是好像看起来是那些人不敬畏神的人怎么样，就真是觉得这个敌基督才是真正的基督啊，才是神啊。我们今天常常在世界上，现在我不说那个时候，不说将来，我们现在常常是认贼为父啊，魔鬼的东西我们喜欢，神的道路我们不走，是吗？神要我们走什么路呢？又宽又大又舒服，自己又享受的路。魔鬼要我们走的路就是又宽又大到灭亡的路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条路就是舒服嘛，你想干嘛你就干嘛，你要干嘛你就干嘛，跟上帝嘛没有关系，跟自己嘛每一件事情自己想都是跟自己有关系，走嘛走嘛走嘛。而且你看多少人听，我听多少的见证，我心流泪的，怎么样？因为他在那边见证是魔鬼的路，是魔鬼给他的东西，他在那边赞美神。我现在很少听到有人做见证是什么，因为他走了主的路，主让他一边流泪一边赞美。 一个人见证主，走了主的道路，生命里面怎么样被主磨琢，怎么样开始厌恶自己过去所有的一切。不敬畏我们的神，哪会胜过那恶者？耶稣受魔鬼的试探，他就是敬畏父神。魔鬼把世上的一切的荣华都给他看，他说：“你只要拜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”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当敬拜神。今天魔鬼用一点点的东西来换我们，用一点点我们的骄傲来换我们，我们就把敬畏神摆在边上了。魔鬼用一点点世界上面的舒适享受来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把敬畏的心好像出卖了。他们是站在玻璃海的上面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到有一天，什么东西都像玻璃一样是透明的。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虚假呢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样一虚假，别人不知道。不要不知道嘛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的，像小孩子一样。举例来讲，从前到我们最早的时候，好多多少人到我们的山上来跟我们摘。我要试他们，有些小孩父母送来说，我这个小孩就会偷钱了。我不是诱惑他，我就把10块钱摆在一个地方，突然不见了，我就把小孩他们叫来，谁把这10块钱拿去了？你承认，老师也不处罚你，你不承认，那么错2次，老师加倍处罚。这些小孩以为是老师不知道，你要了钱干嘛？要了钱就是买东西吃嘛。在这里面有个店铺，在这里面有几个店铺卖东西的。我到店铺一问，在我们家寨的孩子今天是谁有来买过东西？说某某人拿多少钱，拿10码钱，抓不到吗？还有些小孩叫他吃饭不吃饭，在家里面大概也是闯惯了，叫他吃饭不吃饭。我说你本事不要吃饭了啊！不吃啊、不吃啊，不吃我在我们的厨房也没有锁也没有什么嘛，对不对啊？菜的饭摆在那个地方，有多少菜有多少饭是我们做的嘛？怎么不知道呢？转一下头走了以后回来看，饭也不见了，菜也不见了，去哪里了？嘴巴说不吃，吃不吃？怎么会连我们人都骗不过吗？怎么还装假去骗神呢？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吗？我们敬畏神，什么事情上帝不知道啊？玻璃还是透明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上帝不知道。一个笨人，一个在聪明人面前，你搞什么？人家清清楚楚，哪会跑得掉啊？装甲有用吗？有一天都要在玻璃海前面。现在问题到底在玻璃海上，还在玻璃海里面？玻璃海里面怎么样呢？掺着火，有没有？有火掺杂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刑法。站在玻璃海上面怎么样子？不在玻璃海里面。可是难怪那一些坦坦诚诚的人，我在太缅边界，不管任何人，领导问我，我也是讲这个话，小弟兄姐妹村民问我，我也是讲这样的话，泰国军方情报部的人来审问我，我也是讲这些东西。今天你看有多少人遮遮掩掩跑到中国去，这样那样，你以为你聪明啊？不需要搞这些虚虚假假的东西，你可以不告诉人家，不要搞假的。玻璃海就是很透明的嘛。今天我们的生活透明吗？我真的敬畏神，你全世界人都说我错了， 神的心意是这样，人家连耶稣都反对了嘛，连耶稣都把他钉死了嘛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一直做的一些事情还是我们最有应得的，不是吗？你以为我们做的跟耶稣一样，全世界都给你鼓掌吗？说你好吗？等到别人说我们错的时候怎么样呢？我们做的是跟耶稣一样的，你说我错，我也就给你说了，你要逼迫我，我也给你逼迫了。敬畏神嘛，胜过兽跟兽相的这些人是敬畏什么？后面有那么多东西。今天我们想想看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我们胜过了什么？求主怜悯我们。伯利海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，今天我们装，有一天我们是在伯利海里面摊着火的伯利海里面，但是假如我们是胜过的，我们是站在玻璃海上面的。今天世界上有那么多痛苦，我们在痛苦里面嘛，那么我们没有胜过。假如我们在玻璃海上面怎么样呢？那是我们是胜过的。世界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有平安。当我们是在那种掺杂火的玻璃海里面的时候，你在那边挣扎，我在那边痛苦，我们就是在那边隐藏，也看得清清楚楚，神看得清清楚楚，有些时候人也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到底要怎么立志？我们立志要做个被人家夸奖的人，我们要立志做个被人家看得起的人，我们要立志做一个不失去，就每一个事我全力的，我通通都要。我们到底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？我们还是要追求一个成为能够胜过兽和兽相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能够像主一样，在那恶者给我们试探的里面，因为我们敬畏神，我们就能够胜过。因为我们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，所以我们能够胜过。因为我们要神的公义作为显明出来，所以我们就能够胜过。为自己就失败。魔鬼说，你把石头变成饼，你肚子饿了，为你自己肚子饱，耶稣就失败嘛。今天你看看我们人的失败，就是到最后不是为主，这是为自己而已。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。第二点我要分享的很稀奇的，今天我特别看了第五节以后，他说我看见在天上的存法柜的点开了，就开始有审判，不是吗？而且掌管的七灾，那七灾就是神最后的刑罚。掌管的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里出来，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胸间系着金带。这给我今天的一个感触。我再说哈，你们不要把我的感触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。你自己还是还好要读这段圣经，神还会用你今天能够领受的生命的光景来让你体会这段话。你不要把我的感受分享当作圣经的本身，我才说，也不要把任何给你佩服的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圣经的本身。我要提醒你，我吃过这种亏。神不骗我们，神完全，但任何一我们敬佩的传道人对圣经的解释都有局限性。好，我今天这样的分享在哪里呢？天上的约柜从殿中这个纯法柜的殿开了。纯法柜的殿，那个法柜是什么？法柜里面只有两样，法柜里面有什么？假如我们大家知道的，法柜里面有什么？法柜里面有什么？有两块石板，是不是这样？还有什么？法柜里面还有什么？亚伦的杖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罐金冠状的玛纳。在神面前存的一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准则，世界。不讲别的嘛，当孝敬父母，这是对人的第一条。前面的四条，你不可以有别神，你要守安息的，你要什么什么。后面的六条开始怎么样？ 当孝敬父母，还有什么？真的，我们好好背背嘛，不要贪恋，不要贪图别人什么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啊，这些，不可做假见证，有没有？这真的嘛？我们就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，我们来看的时候，到有一天掌管七灾的天使他要出来施行审判的时候，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法规。不然存法规的店开干什么？就是把那个法规，这个神的约柜里面的内容，到今天为止对很多人好像还是封闭的，因为被魔鬼蒙住了我们的眼睛，弄瞎了我们的眼睛，让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有很多的解释，说白谎可不可以啊？耶稣怎么说？你是就说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若再多说怎么样，就出于那恶者。我们还有什么黑谎白谎，是不是这样？白谎嘛，善意的说谎嘛，可以的，什么嘛，到有一天是你说的算呢，是那个教基督教伦理的人说的算呢，还是这个店的门开了，神的法柜存法柜的那个店开了，就说那个法柜显明在这个人的面前，要开始刑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谁说了算呢？嗯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很真实的嘛？那根据什么审判呢？根据神的话语审判嘛？根据什么审判呢？根据我们真正的生命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审判。亚伦发芽的时候就生命嘛，一个枯干的还会这个开花的开花，结果的结果是什么？是生命的现象嘛？没有生命会开花吗？枯干的像我们这样一直已经干到已经死到不能再死的一根树叉叉，杏树叉叉，怎么可能又开花？怎么可能又有结果呢？不是神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一个死了又是死了又死，从我们里面出来都是死透的臭味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，你看那个三天不洗澡了，他自己不觉得臭，旁边的通通知道。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也臭到什么程度了，就是自己不知道。跟你一起生活的人真是难受到一个没有办法再难受的地步，不是这样吗？有生命的一种生活表现在外面的，一种神的话语在我们内心里面的，一种神要定规我们的心意，这个东西成为这样的一个审判。我们到底怎么来思想？我们到底怎么来面对？这第一个。第二，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那个要把那七个碗的灾倒在地上，掌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，他们穿了什么？他们穿的是洁白光明的洗麻布。这个很少来这样形容天使穿什么。我在想，里面主啊，到底有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洁白，他们的刑罚人呢？啊，天使还要穿什么衣服呢？他不是翅膀吗？对不对？一遮就可以吗？有没有沙拉佛斯利？对不对？身上有翅膀，一遮就好了嘛。那还有什么穿衣服？到底我说奇怪，主你在这个地方为什么？我突然就想到说，其实有很多在宝座面前都是身穿细麻布，有没有？洁白的细麻布，我在这边思想到一个问题啊，这是天使啊，我在这边想到什么问题呢？至少在预表上，至少在意义上，给我看见，神要这个掌管末后七灾，把神的愤怒通通都刑罚出来的，负责执行这七灾的这七位天使，要光明洁白穿细麻衣是什么？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们至少要洁白光明，穿着细麻衣。今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，我们在那边像审判官，我们在那边执行对别人的审判，我们光明洁白吗？我们穿着细麻衣吗？我们对别人的审判，我们自己干净吗？我们自己光明吗？ 看我们看听到看到多少的人今天基督徒信徒们对这个传道人评判，传道人对信徒评判。我有一次在清迈有个传道人跟我讲说，王老师，我是牧师，这些羊都不听我的。我说，你说你是牧师，羊不听你的，是你自认为是他的牧师，他从来没有觉得你是他的牧人，他也没有感受到你牧羊过，他为什么听你的？我说，你说你的羊不听你的话，你有没有想过说他们根本不是你的羊，他们是主的羊，你不听主的话，他们听你干嘛呢？今天我们发现，我们喜欢做那个审判者，我们又不光明，我们又不洁白，我们也没有穿细麻衣，我们却天天在里面做审判官，合适吗？合宜吗？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评评点点，论论说说，对对错错，合适吗？我们洁白吗？我们光明吗？我们穿了细麻衣吗？上帝要这七位天使都要他穿这些衣服，都要他这个样子的，他才能来执掌最后这样的刑法。我真的，我相信今天这个主教的话，因为我也是个很喜欢做审判官的人，我自己本身还读法律呢。有很多人有好几次，人家跟我讲说，王哥，我跟你相处，跟你分享，我最难过的是什么？我讲出来不怕，好像我是个犯人，你是个法官。好像我是个好像我是个被告，你是检察官呢。我觉得他讲的太深刻了。等到我要审你的时候，你逃的地方都没有，反应没有我快，声音没有我大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你要给我抓到，你跑处都没有啊？这样是吗？我自己洁白吗？我自己光明吗？我有穿洁白光明的。洗马衣嘛，不要做审判官，我们真的留点余地给我们的神仙接近我们。我们眼中有良木，怎么说我去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呢？这不是耶稣说的话吗？今天七位天使光明洁白穿着这个洗马衣，给我的感触体会非常的深，他们才能够来执掌神要他们的刑罚。第三点，最后跟大家分享，等到神刑罚的时间到的时候，就那个恩门，现在是恩门打开的时候，等到这个恩门一关闭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谁能够进到殿里去啊？啊，殿中充满了预言，于是没有人得以进殿。什么叫没有人得以进殿？没有人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求情了。这个在这个审判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讲的，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这个门恩门还开着。活的以前不悔改，活的以前不愿意敬畏神，不愿意把荣耀归给神，啊，不愿意让神公义的作为在我们生命里面显明。我们不追求成为一个得胜这些人。我们一死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恩门关掉的时候，我们就带着我们在世上这样的光景去见我们的神。我们要怎么去见我们的神？神的恩典是永远的，但是我们悔改是有时限的。你不悔改，你怎么也能够得着神的恩典呢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